卓越的人生。我想这次我借助三个题目跟各位一起思想人生。第一天是什么？动荡的人生。真是你从第一天信息里面也可以思想到，我们生长在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你不管从美国来看，不管从国内来看，不管从台湾其他地方来看，都是一个动荡的地方，没有太平，没有平安，也没有太平。所以呢，我们在一起思想了动荡的人生。当我们人生发生了，生命发生了风暴的时候，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些呢？你是能够处之泰然呢，还是你是惊慌失措？我也放过一个影片给各位看，Titanic 的那个最后的一幕，你可以看见人实在是没有神，没有盼望。所以在座如果还有朋友们，你还没有信神，还没有机会接受主了，我盼望你真是能够好好的听。没有神，没有盼望。我们有神，我们才真正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动荡的人生。第二天我跟各位讲什么？丰足的人生。你可能有每一样东西都有，你可能有到一个程度，甚至于超过很多很多的人，但是你满足吗？你是否满足吗？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我们再多一点点就满足了，但是多了那一点以后呢，我还要再多一点点，你永远不可能满足。所以呢，我借着丰足的人生跟大家一起思想。我们可能，我们特别是在湾区，在 Silicon Valley 这一带，人都过得生活非常的好，钱没有问题，权也没有问题，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你真正能够满足吗？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没有办法满足，除非你心中有神，你没有办法满足。我也跟各位讲了八个字，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个两个字什么？虚。糟糕，又忘了。什么？虚己是为了爱人，舍己是为了救人。这八个字，我想就让朋友们，也让弟兄姐妹知道一件事情：神就是这么样爱我们，他虚己成为人的样式，他为了是爱我们，他舍己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为了是要救我们。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在这个卓越的不，在这个丰足的人生以后，你需要有主。我再说，你心中有主，你是真正可以过一个丰足的人生。不然的话呢，就不是那么容易过一个丰足的人生哈。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卓越的人生。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过一个平平庸庸的这一辈子，我们希望过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人生。我们希望我们人生的目的真的是非常的清楚，生命的意义也是非常的清楚。我们拒绝平庸，我们不甘平庸。有些人说不甘平庸，的的确确，我相信在座没有一位你会说我自甘平庸，我不相信，我们都是不甘平庸，那么都希望过一个卓越的人生。那么今天我们就花一点点时间来跟各位思想什么叫做卓越的人生。我时间到几点？十二点。OK， 我要知道时间，我就不会讲多或者讲少哈。那么你晓得，很多时候从很小的地方，我们就看出来是不是他有一个卓越的一种想法，一个不甘平庸的一个想法，还是就是容许我这样讲，我不应该这么讲哈。很多时候俗不可耐，我们希望过一个不甘平庸的生活。我请问你，你平常你在马路上走，你看到很多，当然这边比较少，我在中国，我在成都住了两年，你满街都是中国店嘛，当然 你看的，你看到那些招牌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你有时候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哎呀，你觉得这个店东他真的是懂得怎么样去取他的名字哈，真的懂得取他的名字。有些呢也很俗不可耐，刚才我讲的那些商店，我一看见那个商店的名字，我就不想进去吃饭了。比如说餐馆的话，他如果说长发餐馆，哎，我说算了，你去发吧，我不进去吃饭了哈。就是这么样子，这里可以看见一个人是否平庸或者是不甘平庸。我举几个例，看你猜得到猜不到。有一天我在开车经过市区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商店，你猜它叫什么？知足商店，知足啊，知足常乐，对不对？是不是知足常乐？结果我说，哎呀，这个老板真是了不起，他取一个名字叫知足，多好，那就常乐嘛，是不是？那都会吸引我去买东西，或者吸引我去吃这个餐馆。后来我就跟司机讲说，让我们进去，让我进去看一下，到底这个知足是在干什么的？你晓得他干什么的吗？不对了，那个太俗气了。因为这中国到处都是足浴啊，那个太俗气一点。你晓得他知足是干什么的？卖鞋子的。晓不晓得？我知道你的脚嘛，知足。你不觉得很美吗？哎，我觉得好美啊！我就觉得这个店主怎么那么聪明啊？取一个名字叫知足。再给你猜一个。有一天我又经过一个商店，它叫做半生缘。你想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叫什么？一世缘，对不对？一生缘，它叫半生缘。那半生缘，我说这又是什么东西啊？成都很多这种商店，你如果去成都，你一定要好好去欣赏这些商店的名字。大概是因为以前是不错，是一个文人的古城哈，诸葛亮之类的人都在那边哈。那半生缘是干什么的？所以我又请司机停下，我说我要进去看看半生缘。你们猜猜半生缘是干什么的？你们刚才猜错了，不敢再猜了哈，没有关系的啊，你猜错也没关系，我只开开玩笑。半生缘是干什么的？卖裤子的。他只有半身嘛，你晓不晓得？他跟你的裤子有缘嘛，是不是？半身缘是卖裤子的。哎呀，你听了以后真的真的会发出会心的微笑。那成都这种店面啊，那真是多的不能再多哈。你真的是欣赏。我每次开车在路上走的时候，我就欣赏这些店，非常有意思。我只能讲两个，不能再讲了哈，否则讲不完了。我这里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呢，大概这个是在2008年左右，2009年还是哪一年，就是那几年高考的作文呢，有一个人得到100分。哇，我真喜欢这个年轻人啊，我说要是我也给他100分，你们看看你能不能给他100分哈，我们一起看看，我念给各位听好了。不由得想起他这个中间截录下来了哈，他说我不由得想起他去参加高考，他说我不由得想起早上过来赶考时候看见一家小小的餐馆，你猜那个小的餐馆叫什么？风沙肚。请问你会不会看到一个风沙肚你跑进去吃饭的？你更不知道什么回事啊，又有风又有沙，那饭一定难吃啊，是不是啊？他风沙肚，后来呢他才发现风沙肚它正好是在两个路的交口，又刮风又有沙的哈，好像北京的雾霾那个样子哈，它叫风沙肚。他说单独这三个字啊，他说意境就全出了。他说那杂乱的店面也仿佛不显得简陋，你看到杂乱的店面不重要，风沙肚哇，一定要进去看看这到底什么回事，是不是？你可以看见他这是他写的文章哈，不是我写的。而自有一种粗犷远的豪情在胸中激荡起来啊，然后只不过是一个招牌，却可以让这一家平凡的餐馆 从一干某餐馆某某小吃中脱颖而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取一个很俗的名字，很俗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人却能够取风沙度。他说这就是超越了平庸的力量。人家单单看这个风沙度，他就非得进去看一看，吃一吃到底这个餐馆怎么样子。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餐馆的名字都那么讲究哈，如果你取好了，那么你这个餐馆就很成功哈。我讲个笑话给你听。那我住在成都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说要找，因为公司随便我租什么样的房子都可以，所以我就找一个中国式的房子，全中国式的，有大门，有门栓，有门槛，什么都有，而且外面都有匾。你们晓不晓得什么叫匾？中国人喜欢在外面有匾，那我不喜欢他的匾，我就跟房东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个匾？我说你换匾我就要租你的房子，你不换我就不租了。他当然换，因为我们的租钱高的不可思议的高。那么我就跟师母商量哈，我们换一个什么匾呢？后来我一想，神把我们差到成都，不是叫我们在这里享受哦，叫我们在这里什么服侍他嘛，是不是？那么我说取一个什么匾？我一想，迦南地。因为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救出来到迦南是干什么？享受吗？吃那个葡萄，吃那个流奶玉米的那些东西吗？不是仅仅享受而已。不过的的确确我们在成都非常的享受，过了两年多的享受的生活。那么我就跟他讲，我要取名字叫迦南地。我说你要请一个名书法家写这三个字。哇，他真的去请一个名书法家写了三个字，然后要帮我挂起来。就那个匾一拿来，你猜三个字变成什么三个字？啊？你肯定啊？没关系，你猜。
利口的。
哦，利口那个也那就离得太远了一点哈，他不能三个字都错掉嘛，不能他改错一个字没关系。你想迦南地，他把那个地写成什么皇帝的地，他大概觉得我讲错了，你晓不晓得？你在迦南是一个地方嘛，你去做皇帝嘛是吧？做迦南地。我说不行，我重新做过。他说这很贵啊，我说很贵也得重新做。我说我不是来这里做皇帝的哦，要不然有很多人会很喜欢我在这里做皇帝也不错是吧？所以有很多我的朋友都去过成都的迦南地，所以又改了又写了。这块匾现在还在我加州的家里面，还把它运回来。那块匾呢，两个人都抬不动的，我告诉你有多重。我把它运回来，因为我觉得太可爱了。迦南地哈，迦南地，我们是要服侍神的。我再说三个字很重要。他说想起了一群人啊，他在这里写文章的时候，他想起一群人，他们曾经坐在这个考场，跟他一样坐在这个考场，曾经为了理想而奋斗，而他们现在呢，做了蚁族。你晓得什么叫蚁族哈？晓不晓得？啊，蚂蚁嘛，蚂蚁族是什么东西？你们都不知道啊？哎呦，那你们大概很久没回中国了。蚁族是什么？就是那个忙忙碌碌，整天为糊口，为整个山生活糊口的那些蚂蚁嘛，不是整天跑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就为了让自己能够糊口。所以呢，他们叫做蚁族。有些人叫做什么？叫做蜗居。晓不晓得什么叫蜗居？蜗牛嘛，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壳子嘛，它坐在里面。这个都是中国很流行的这些名字啊。他说当社会的风霜吹凉了热血，抹平了棱角，当学过的知识没有用武之地的时候，怎么样？丢弃在脑海的尽头。他们早忘了身为高学历的人人才的骄傲，他们沉寂了，他们平庸了。所以他有很多的感触。他当时在那考场的时候，他想到以前曾经有很多人经过这个考场，现在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平庸了。 他们失败了，他们再也一蹶不振，就平庸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没有神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就那么简单。你有豪情壮志，但是曾几何时你就变成非常的平庸了。你接着下去看，他写的真好。他说最可悲的不是身居不足饮食的斗士，也不是食不果腹的衣不保暖的，而是丧失了理想和追求。我们就慢慢就丧失了。我盼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即便你在这里追求没有追求到，你千万不能放弃你的理想和追求。你会有成功的机会，你会有成功的时候哈，只剩下怎么样，忍让顺从哈。他写的真好，没有人生来就是任人践踏的草芥蝼蚁哈。但如果有一颗甘于平庸、甘于卑贱的心，那唯一的归属就是什么？就是蝼蚁。所以这个短短的一篇文章，他得到100分。我说，如果我是评分的教授或者老师，我肯定也给他100分。你不觉得他值得100分吗？18岁的孩子，高中刚刚毕业的孩子，他有那么深的一种体会，不甘平庸。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不甘平庸。我们不是平平庸庸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而已。昨天我跟各位也提过，我们不是仅仅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不是仅仅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要像耶稣基督鼓励我们一样，要竭力进到什么完全的地步。我在最近好多年我讲的讲题，我都会提到这个。我们不是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不是做一个平平庸庸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做一个卓越的基督徒，卓越人生的基督徒。所谓卓越，不一定是有多伟大什么，而是有崇高的理想，去做到神在你身上的计划，神在你身上的目的。我常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一定的计划、一定的目的。我绝对相信，我绝对相信。也许你没有感觉到，是因为可能你跟神不够亲密。你如果跟神亲密一点，你会感觉到不一样啊。那我这里有几个字给你看：拒绝平庸。我们有的世界上人是拒绝平庸，他也不甘平庸，但是呢，他要什么？世界由你而精彩。你要想到，就是说，世界由你而精彩。你有没有这样想？世界是不是由你而精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其实可以发挥很大很大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平庸了。我们就是得过且过，在今天享受这个非常舒适弯曲的生活，而没有想到说还有其他的，上帝还有其他的事情要让你去完成，要让你去使命，要让你去完成。我们完全没有这样想，我们就想到舒适生活，我们没有想到世界因为有我们而精彩。你有想过？我经常会这样想，我拒绝平庸，我希望过一个有精彩的事。那么这个是一般世人的一种想法，我不是要你有这种想法，但是世人的是这个想法，追求成功。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追求成功，特别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攀比，同不同意？不同意啊？哎呀，诚实一点嘛，中国人是不是很喜欢攀比？哎呀，谢谢你，我非常觉得这位弟兄好可爱，他每次都讲得很大声，是不是很喜欢攀比？哎呀，你家的车开的一部什么样的车，我一定要买一部那样的车，你的房子有多大，我一定买一个房子比你的更大。哇，都攀比。你去我们福片教会Houston 教会，你就可以看出来，因为那边的人真的有钱人很多，你晓得这些油商都很有钱的。哇，他们都是在攀比，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们追求成功是为了赢得什么世人的喝彩？我们都希望赢得世人的喝彩，但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希望有的哈。我们神也希望我们成功，你不要忘记， 神不是不希望你成功的，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基督徒就做一个哎呀那个非常潦倒的那种生活，不是，神也希望我们成功。我下面怎么说，我说使人成功的神，这个神可能是你所造的一个偶像，有许多人成功就成了他们的偶像，崇拜我们得着的，你今天得到学位啊，你简直崇拜的不得了，而那位真正的神没有关系。我们不是去追求那种的成功，我们许许多多把那些东西变成我们的偶像，那就是我成功。如果我能够做一个公司的 CEO， 那我是成功，我做一个公司的 CFO， 那也是成功。那不是神，不是说神不要你做 CEO， 你做 CEO 神绝对欢喜你做 CEO， 你成功神也为你高兴，但是那个不成为我的偶像。今天我们在容许我一直说在湾区的哈，你们是在湾区嘛，是吧？在湾区人追求的东西很不一样，跟别的地方追求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们在纽约住了好多年，然后我们搬到西岸来的时候，我们很不习惯。你想为什么？纽约的人追求的是什么？他们攀比什么？你想了吗？他们攀比哦，你的孩子今年进大学哪一所大学？哇，是不是这个大学？是不是那个大学？他们攀比的是小孩上大学，在这边攀比不是，这边攀比，你开什么车啊？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啊？哇，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刚刚搬来加州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多这种压力哈？其实不，你不需要把它当成压力，但是我们把成功成为我们的偶像。很可惜的，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神离我很远很远很远，跟神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什么都能，这也是我们在中国小时候所学的东西很有影响。人定胜天，科学万能，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这样讲？绝对是，我相信人定胜天，科学万能。但是你必须要承认，我是一个学科学的人，科学不万能，科学不万能。人是不是能够胜天？人也胜不了天，人也胜不了天。我记得我在成都2008年去到成都的时候，正好碰到汶川大地震。你说人能够胜天吗？啊，胜不了。地震来了，来了就来了，多少人因此而丧命，丧命就丧命了，你能胜得了天吗？你科学万能吗？科学一点都不万能。为什么？我们到今天为止，科学还不能预测地震。我们对于天气的预测稍微好一点，地震没有办法预测。所以你可以看见，科学不万能，人也不一定能够胜天。但是我们常常认为我什么都能。当你认为那样的时候，你就不会谦卑下来接受神为你个人的救主哈，你就不会谦卑下来为你个人接受神为你个人救主。这位真神就是那位宇宙的创造者，那位托住万有的神，也就是那位救赎主。你需要他。太骄傲的人没有办法谦卑下来需要他。我每次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最大一个拦阻一个人不愿意信主，不愿意接受主，最大的原因他太骄傲。当一个人太骄傲的时候，他眼中没有人，目中没有人啊，心中也没有神，这就是骄傲的人。这是骄傲的人，和他旨意的他都能成就，根据他的计划，他的目的，他的设计。如果你真的是愿意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有在你身上有计划，在你身上有目的。我今天早上在主日学的时候，跟好多位弟兄姐妹在那里上主日学的人有分享，神在我身上，我看得很清楚，神在我身上计划是什么，神在我身上的目的是什么。我非常感谢神，因为当我按照他的心意去祷告的时候，神就成就，神就成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若以这些来衡量，我们才是真正成功了。神托付我的使命，神托付我的责任，我完成了，这是成功，在神的眼中不是我们世人所谓的成功，但在神的眼中是成功了。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追求世人的成功，让我们只是为着得到人的喝彩，我们宁可得到上帝的喝彩，对不对？如果我们做得好，上帝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跟我一同享受这个宴席。所以你可以看见神会给我们喝彩，你不要忘记我们需要得到的是那个，而不是得到世人的喝彩。我们接着下去看上帝成功的定义不一样的。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呢，他对这个他所造的宇宙有他一定的计划。我再说，你必须要相信神在你身上有一定的计划，不管你今天年龄是年轻年老年长年老，上帝在你身上都有美好的计划。他造了我们，要我们爱他，也要我们接受他的爱。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他是盼望我们选择去爱他，和他建立美好的关系。如果在座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或者慕道友，我盼望你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要传基督教，我更不希望你做基督教徒。我们传的是耶稣，我希望你做耶稣的门徒，而不是做一个教徒。你知道英文里面常常形容一个人说这个人 very religious， 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宗教狂，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名称，这是一个贬义的名称。你千万不要做教徒。很多人我说 你信主了没有啊，他说我是基督教徒，我是第三代的基督教徒。我听我急死了，你知道吗？我听了我难过死了。你为什么要做教徒？你晓得什么叫教徒吗？要不要我讲给你听？要不要？不要我就不讲了。教徒就是在礼拜堂去睡觉的人叫教徒。是真的，你就是教徒嘛，你要做的是耶稣的门徒。我昨天跟你们的牧师交通讲到神福音的大能，我们是要做耶稣的门徒。你怎么做门徒啊？要若有人要跟从我，跟从就是门徒嘛，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什么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容不容易啊？我告诉你不容易。有一个很有名的，现在是很有名的牧师，叫做 David Platt。 这个人啊，现在只有39岁，他大概很年轻的时候神学院毕业了，他就到忘了南部的一个州，但是 Arizona 不是 Arizona，阿拉巴马州，他去做牧师。他去做牧师的时候，那个教会只有100多人，他们巴不得这个年轻的牧师来以后就让教会兴旺，就让人数多。结果他去讲什么？讲跟随我。他讲了一年跟随我，当从不同的角度去讲，讲跟随我。如果你们有空，你可以，如果你可以听英文，你可以在网上听他的讲道，非常的好，非常的能够感动人。他讲了一年 Follow me， 后来他把这一年的讲章写成一本书，叫 Follow me， 跟随我。我现在用那本书在做一对一的一些门徒的训练，真的是非常的好。结果呢，可惜呢，他做了一年的牧师以后，他100多人的教会变成多少？50多个人。那你想，一个牧师跑到一个教会去牧会，结果人少了一半，那个长执会一定紧张，一定觉得说这个牧师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哈？为什么他来了以后变成50多人？哇，他们就跟他要开会了哈。他们说，牧师啊，是什么回事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都跑光了呢？你想为什么吗？因为这些人不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就都跑掉了。我希望你们教会不是因为一讲到 follow me 你们都跑光了，那就很可惜了。结果你猜 David Platt 这位牧师跟他们长执会怎么讲啊？真好。他说什么？他说啊，你们不要听错了哈，听好。他说，那些不愿意跟随主的，让他们走吧，让他们走吧，即使他在教会里面也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对别人更没有什么帮助，让他们走吧。于是呢，他说我们好好的来培养，来栽培这些50多个剩下的人。经过5年的时间，你晓得他教会变成多大的教会？ 从五十多个人经过五年变成多大的教会，猜一猜啊？1500，还有呢？真的是五万人了，真的是五万人了，哇，你不可思议，忠心跟随主的人，这是神所喜悦的。你如果实在不愿意背十字架，实在不愿意忠心跟随主，你愿意做一个平庸的基督徒，那么你随便也没有人管你。我再说，我们不甘平庸，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做一个不甘平庸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使命，我们可以担负他的使命，神给我们要什么样的责任，让我们能够完成他给我们的责任，这是他所喜悦的。今天我相信大部分人是基督徒，我特别要这样子鼓励大家，不要做一个平庸的基督徒，要做一个不甘平庸的基督徒。但当人背叛了他的时候，他没有丢弃人类，反倒自己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式。昨天我已经讲了，虚己是吧？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不仅如此，他还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舍己是吧？并且复活了，使我们罪得到赦免。这是我们神对待我们态度，虽然我们常常的背叛他，虽然我们不完全愿意顺服在他的面前，他还是爱我们。在座如果还有没有信的朋友们，你不管怎么样背叛，神永远是爱你，神永远是爱你。有很多人说，等我学好了我才来信耶稣，你学不好，不可能。但你信了耶稣以后会学好，你信了耶稣以后会改变。所以我在过去几十年就是传讲的信息，就是希望借着神的话能够让人的生命改变，要让人的生命改变。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发现你做基督徒以前跟今天没有什么两样，那我为你有一点着急，你需要去反省一下，为什么神啊，求你启示我，让我看见为什么我今天生命没有改变，为什么我不能够有像某些很好的基督徒他们那样的生命，那样令人羡慕的生命，为什么会？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反省哈。昨天晚上我已经告诉各位，我希望你昨天做了哈，你没做那我也没办法哈。我说希望你反省，看看你昨天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如果有，悔改认罪，然后相信神会赦免你，今天你就进了一步。我希望你们当中有人做了哈。那么如果你还是一个慕道友，这里有一节圣经，凡接待他的，就是说我愿意接待，我愿意接受神对我的爱。我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今天是你做决定抉择的时候，你有自由的意志，你可以选择接受神，你可以选择不接受神。后来我越想这句话越不对，你知道吗？我传福音传了几十年，我越想这句话越不对。你想为什么？不是你做决定啊，神老早做了决定，神来爱你，你只不过是对他的爱有一种什么回应而已，你只不过是对他的爱有一种回应而已。所以我现在领布道会的时候，我从来不要人家决志，你决不了志的。你对神的爱有没有回应？如果回应，你就是代表你接纳他，你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你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基督为我们得回了什么原有的地位？为什么？门徒训练，什么叫做门徒训练？就是恢复我们到伊甸园当时的情形，明白我的意思？我们今天都随己意行事，我们自己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完全失去，我们陷在罪恶当中，我们从伊甸园开始就陷在罪恶当中。可是神要我们什么？希望我们再一次恢复到原来的样式，原来在伊甸园爱神爱人的那种生活哈。基督为我们成就了， 得回了原有的地位哈。我们要归向神，我们才真正感到自己有存在的价值。我们必须要归向神，我们才真正发现自己价值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有没有价值，昨天我也跟各位提过，我们的价值不是说你说你有价值人家就认为你有价值，不是那么简单。我们是人家认为我有没有价值，但人家都认为你有没有价值，有的时候你会失望。为什么？人家觉得你没价值，是不是？但是你必须要记得，神认为我们有价值。神在你创世之前都已经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就是怎么样，他为我们死。圣经里面我最喜欢的一节圣经，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怎么样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你想，我可不可能为一个人死而是那个人不值得我为他死？不可能。神一定是看重你，你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他才会为你而死。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这一点哈，才真正感觉到我有存在的价值。我今天早上还是昨天晚上我都忘了，我看了一篇文章，北大，这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哈，北大里面新生里面40%的人认为生命没有价值，这是他们一个教授写的文章。我相信这篇文章里面所讲的，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去看一看。北大有40%的人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他们找不到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找不到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北大的极其优秀的学生，哎呀我好难过，我心里巴不得说，我如果能够去那里跟他们谈谈福音那该多好。只要你有那颗心，上帝会让你去。我从1992年到2004年，有12年的时间，我就在那八大校做学生的工作。八大校你们晓得，就北大、清华、石油大学、政法大学什么这些一大堆最有名的大学，实在是好。为什么？那些人需要福音，让他们真正知道神看重他们，让他们真正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让他们真正知道人生不是没有价值的，人生不是没有价值的哈。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神的话好不好？一起来念，来，我观看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接下去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你不觉得你我有价值吗？如果你还不觉得，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哈。有的时候只能讲话，只能讲到某一点，是不是？你看见诗人在这里写，他说，人算什么，我们算什么，我们真是不算什么，我们小到一点，你根本看不见。你在这个宇宙里，你认为在这个宇宙你可以看到你吗？看不见，放了多少多少倍以后说不定看到一点，但是也不可能看到你。但是这样子人算什么，他说什么，你竟顾念他，诗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在他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他死。哇，这种爱是什么样的爱？这种看重你的有价值是什么样的一种看法？神的眼光，你必须要相信，神就是这样看。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有价值的，是有价值的。请问你，有没有世界上有没有两个你？即使你有双胞胎的兄弟或者双胞胎的姐妹，还是怎么样，还是不一样。我们家有双胞胎的血统，所以我们家有好多双胞胎。我妹妹是双胞胎，我妹妹的孩子是双胞胎，她的孩子又是双胞胎。哇，那一堆双胞胎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起来真可爱，呵呵，真可爱，很好玩的。但是两个人一定不一样。 每一个人有他独特的地方。有一首诗歌就说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世界有你会更美好。你晓得第一次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大概就是92年93年那个时候在那个学生团体唱的。哎呀，唱到全体弟兄姐妹都流泪。因为中国的孩子很多的时候觉得自己没价值，很多的时候因为父母亲的教育的方式不对，让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你从小有没有被你父亲讲说笨蛋？有没有？你一讲笨蛋，他就真的变成笨蛋，你知道吗？我们觉得没有价值。所以那天晚上的聚会我很受感动，差不多全场人都痛哭流涕，因为他们忽然觉得我是独特的，我是唯一的，我在上帝的眼中是有价值的。当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他就整个人都不一样，整个人都不一样。我盼望在座如果你已经信主了，我盼望你真是看见你在神眼中的价值是什么。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了，我更盼望你能够知道你在神中的眼，神的眼中是极有价值的。昨天我讲过，如果只有你一个人，他愿不愿意来？愿意来，愿意来，因为你一个人他都愿意来。我们接着下去看自我价值的肯定，哈，肯定自我价值是很重要的，是肯定其他价值的根据。你觉得自己有价值，你才会去想到别的，使人活得有意义的动力，这是你有价值，是爱人如己的一个基础。你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因为你自己知道你在神面前的价值是什么。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不仅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而且赐给我们什么更丰盛的生命。什么都是什么，还要再加什么，还要再加什么。中国人喜欢不断的加，对不对？讲一个笑话给你听，时间已经不多，讲一个笑话给你听。我在 Colorado 那时候，丹佛有一批神学生，我算是他们的辅导。有一个神学生就跟我讲，听说我要搬到加州去，他说陈老师，你到加州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我妈妈的餐馆去吃饭，他说他做的菜极其好吃。我说当然去，你请我去我肯定去，人家请我吃饭我从来不拒绝的。不能给他听见，结果他现在在这里。我绝对不会拒绝，我说一定去。你的妈妈餐馆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他说在伯克莱大学的附近。我说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做加利利小馆。哇，我说你妈妈真属灵啊，连取餐馆，我刚才不是跟你讲吗，不甘平庸吗？他叫加利利小馆，在加利利的海边有一个小小的餐馆，你不觉得很美吗？单单听了名字我就想去了，我说我一定去。我说你妈妈怎么那么属灵啊，餐馆的名字是加加利利，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母亲还没信主，我就是要你传福音给他。那我说为什么叫加利利小馆呢？利上加利。这是我们基督徒听起来就觉得是加利利啊，就不一样。但是普通人就说利上加利，恩上加恩，福上加福，亲上加亲。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这些啊。但神应许我们有新生命，而且有更丰盛的生命。你不要忘记，我们成了一台戏，是给天使和众人观看。你不要忘记，我们最重要是明白自己的角色。我在这个戏里面，我演什么角色？我所重要的是把我的角色演得好。你不去管别人的角色是什么，不要去管别人。你一去管别人的角色，为什么他没有选我做主角？为什么选我做这个跑龙套的一个小角？不管神让你做什么角色，你就好好的做。我这里说齐克果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哟，怎么搞？最要紧的是了解自己，你需要了解你自己哈，而且明白神真正要我做的是什么，这最重要的。今天如果在座有很多位年轻人，你知道不知道神要你做的是什么？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你自己的长处，你自己的恩赐在哪里？ 找到我能为之生且能为之死的理想，这就是我们成功的。不要做一个不甘平庸的人，就是要这样。你必须要知道了解自己，第一你需要了解自己，第二你需要明白神真正要我做的是什么，第三你要找到你自己可以为之生为之死啊，你能不能做到。有很多时候我们找一个工作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是不是？你真的能够为他生为之死吗？你能够为他生为之死吗？我想我现在能够，我传福音就是我能够为之生也为之死的一个理想，我能够把福音传开哈。今天早上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很多，追求意义使神的意心得到满足。我们不是追求世人的成功，得到世人的喝彩，我们是要追求意义使神的心得到满足，拥有一个卓越的人生，拥有一个卓越的人生。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那首诗歌，有多少人会唱？我看看，举个手看看，有多少人会唱这个歌？你们都好客气呢。有多少人会唱？不会唱啊？啊？诗情能弹琴吗？不能。不能，请师母去弹。师母你弹。我都忘记介绍我的最好的一半师母。刚才有人问我说，你做那么多宣教的工作，你有四个孩子，谁去管呢？我说我有师母管。我给你谱也可以，这个是谱。皆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你是唯一，你是独一，你是不可以取代的。你不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是不是？神就是这样看你，你在神的眼中就是这样。你要做一个不甘平庸的人哈。我们再继续看，这里字比较大一点，来。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哦，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我真是盼望大家对自己看重，因为神看重你，你自己看重，神看重你。哎呀，我昨天晚上看到那篇文章说，北大有40%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我心里觉得很悲哀哈。我想我没有时间讲这个了。有没有听过仰望星空？知道不知道仰望星空？不知道啊。仰望星空是温家宝的诗哈，他在我在中国，你晓得，主席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总理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所以他们不，他们怎么能够找我麻烦呢？温家宝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他跑到成都去慰问那些灾民，然后他说什么？他就说他在几年以前发表了一篇诗，叫做《仰望星空》。哎，我应该给，我不应该关掉，应该给你们看。给我多2分钟好不好？你们下面有没有别的聚会啊？没有，给我2分钟好不好？我真是要把这个讲，《仰望星空》。哎呦，好，哪一位很会朗诵的姐妹有没有？不要谦虚，有哪一位姐妹很会朗诵的？有哪一位？ 啊？树荫是谁啊？不不，我等一下会请弟兄朗诵，我先要姐妹朗诵。来，你朗诵，有感情一点，对啊，有感情一点，有阴阳顿挫。那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辽阔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不停地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气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炙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谢谢，好不好？
好，
真美，跟刚才那个诗篇那一段可以比美，非常的美。但是仰望星空，你不觉得有一点怪怪的？星空没有不是一个位格的嘛，是吧？星空你怎么仰望星空？所以呢，我就要请杨东来替我们仰。但是要改两个字，请你站起来，把星空改成上帝，继续念。
我仰望上帝，他是那样辽阔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的求索追随。我仰望上帝，他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上帝，他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上帝，他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炙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好不好？你说这有没有一点点不符合？完全符合。我告诉你，他为什么没有用仰望上帝，我不敢讲，很可能他心中有上帝。有很多人甚至于讲他在5月16号的时候受洗了，我不知道。但是你想，他能够发出这样的那么美的一种诗句哈，让我敬佩，让我敬佩。所以他讲这个仰望星空的时候呢，那个主日我在成都的教会就讲仰望上帝，就讲仰望星空。但是我把星空改成上帝，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很得帮助。我今天不能讲那篇道了哈，我只是让各位看见，其实我们最高的领导人，他们未必是反对我们的信仰，未必，我只讲未必哈。有很多人讲朱镕基现在也成为很好的基督徒，每一个礼拜都去做礼拜。有很多在座，也许你有一点顾忌，你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怎么信耶稣呢？我告诉你，我认识很多高干哈，因为业务上的关系哈。有一个高干是很好的基督徒，我就问他，我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会变成很好的基督徒？你又是高干，你又是党员，你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为什么你还可以成为很好的基督徒？他跟他的妻子在教会里服侍得非常的好。我说谁带你信主的？你猜谁带他信主？啊？猜一猜？啊？谁带他信主？你没想过？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完才让你们走。如果你是党员，你因为你是党员，你在那犹豫不决，要不要信主？不需要。他说：“毛主席带我信主的。”你相不相信？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可不可以解释给我听？”你解释给我听，我就相信了。他说：“毛主席啊，你们如果你是党员，你好好听哈。毛主席说，一个忠贞的党员一定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 OK， 你不相信，你去看毛语录也好，你去看党章党什么都好。追求真理的人，他说我从那一刻成为共产党员，我就不停地追求真理。他说有一天我在约翰福音上面看，我就是那道路，那道路，我就是那真理，我就是那生命。我为什么加上一个那？这是英文里面是定冠词，你晓得，唯一的一个。当他看到这个的时候，他说够了，我已经找到真理是谁了，我还要干什么呢？他就变成很好的基督徒，你相不相信？如果你有这种犹豫，不必有这个犹豫。我认识太多的共产党员是很好的基督徒，我可以告诉你。我今天不讲这些，我今天就讲这里。我盼望大家，如果你还是追求，还是在那里彷徨，你如果不愿意当众举手，我不强迫你举手，因为很多时候人有些是害羞，有些是不愿意在当众。你可以散会以后跟我谈谈，我很乐意跟你一起祷告。我盼望你能够得到这位神，过一个不平庸的生活，并过一个真正是讨神喜悦的生活。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更要如此。不要甘心平庸哈，不要。我们可以做一个不甘平庸的基督徒。怎么样做？上帝的心意，你能够讨他的心，明白他的心意，讨他的喜欢，你就是做一个不甘平庸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可以。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可以，但是你不觉得很可惜吗？浪费你这一生。如果你仅仅是一个追求人的成功，得到人的喝彩，也很可惜。人的喝彩还是会过去，但是你能够演好你的角色，神要给你的角色，那你就成为一个让神喝彩的一个基督徒。我盼望这几天信息对你们都有帮助，让我们一起祷告好吗？阿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虽然人的话语要停止，但是主，你的话语却是永远在人的心中，可以不断的做工，不断的做感动的工作。神啊，我愿意把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慕道友还没有相信的朋友们，都仰望在你手中。你能使人改变，你能使人翻转，你能使不信的人接受你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主，我们人不太容易，但是你可以。就求你让这三天的信息不断地在弟兄姐妹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他们愿意对真理有所回应。主，我们相信当人有回应的时候，你是何等的喜乐，何等愿意看见人对你的爱有回应。主要就求你帮助在座的每一位慕道友、不信的朋友、基督徒都仰望给你。主，求你带领。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几天的聚会，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谢谢主，求你继续不断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谢谢。